在东晋初年，王与马共天下的建康城，聚集了当时天下最顶尖的名流名士。然而，这群心高气傲的知识分子，却共同倾慕于一位连一句汉语都不肯学的西域胡僧。他不仅出身高贵，更以超拔的风神与非凡的智慧，成为了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文化偶像。他就是博士黎密多罗，世人尊称他为高作大师。高作大师本是西域某国的太子，但他却做出了如中国古代泰伯让贤般的举动，将即将继承的王位悄悄让给了弟弟，自己则顺应天齐剃度出家。天生自带光芒，由于出身王室且天资极高，他自带一种高朗超迈的气场，任何人只要与他面对面，都能立刻感受到他卓尔不群、超脱物外的气质。晋永嘉年间，他为了避乱渡江来到建康，东晋开国丞相王导见到他，惊为天人，因为同道中人。太尉余亮、光禄勋周仪等一代名流，更是对他推崇备至，终日赞叹。高作大师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极高的人际洞察力，他虽不懂汉语，却能精准拿捏每一位名士的性格，展现出因机斗教的超凡智慧。丞相王导崇尚自然洒脱，来拜访时，大师便解开衣带随意歇卧，两人在轻松中进行精神对话。尚书令卞胡以礼法规矩著称，得知他要来，大师立刻整理衣冠，端正素坐。面对旁人的不解，大师一语道破：王公以自然风范期许人，便令以规矩法度度量人，所以我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。这种不拘一格、各得其所的应对，让东晋名士们彻底折服。名士周仪曾感叹，若在太平盛世，大师绝对是旷世治国之才。后来周仪不幸在政治斗争中遇害，大师前去吊唁周氏遗孤，留下了一段看破生死、悲心交集的动人一幕。他对着孤儿唱出三段胡语反白，声音直透云霄，接着诵读数千言咒语，声音高亢畅达，面不改色。最后他放声痛哭，悲哀至极，但随后便抹去眼泪，神色自若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将悲心交集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却又不被情绪所困。他不学汉语，全靠翻译，却总能在对方开口前神灵一得，足见其心灵境界已超越了语言的藩篱。高作大师的到来，不仅丰富了魏晋风度，更填补了江南佛教的空白。在他之前，江东没有神咒之法，他译出了孔雀王经，并传授了高亢激昂的高声梵呗，影响深远。他圆寂于80余岁高龄，东晋名臣无不流涕痛惜。晋成帝亲自为他在石子冈建立塔冢，后人再次建寺，为了纪念他，命名为高作寺。高作大师舍弃了人间的王座， 却在士大夫与众生心中登上了精神的高座。他以旷达应对乱世，以慈悲抚慰孤儿。他告诉我们，最高级的智慧是不被世俗的标签与语言所束缚，以清朗的本心去回应世间的万种狂澜。